经传习老乡兼校友方鸿卫被带走，当场尿失禁。习近平 APEC 上罕见一幕，侍卫静静拿出三样物品。美国灵媒通灵，于朦胧案惊爆三名疑犯。密歇根三中共学者从武汉走私生物材料，漏夜逃跑被捕。菲律宾风灾惨重，全国进入紧急状态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11月5日，旅居澳洲反共网络红人蒋网正在 YouTube 发表消息说，中共陕西省委常委、西安市委书记方鸿卫在当日早上考察宗教工作期间，在古观音禅寺被带走调查。同时这一消息在 X 平台亦有不同渠道爆料，据说他在被捕时由于惊吓过度当场尿失禁。蒋网正爆料说，被中纪委控制的还包括方鸿卫的生活秘书、重要的机密秘书、警卫秘书、值班秘书等五人。方鸿卫的妻子目前亦被陕西省纪委控制。蒋网正 X 平台账号中自称是习近平敏捷时期专家，他过去准确爆料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省部级的腐败案，比如内蒙的王丽霞、广西的南天立等，都与官方后续报道吻合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海外华人中文论坛、 X 平台等渠道亦在度热传方鸿卫被捕的消息，而且还透露了这样的细节，说他被中纪委带走时面青口唇白、双脚发软，当场失禁整湿了条裤，周围的人一片哗然。资料显示，方鸿卫还有个极其特殊的身份，他是习近平的老乡，两人都是陕西富平人，他亦是习近平的校友，早年在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毕业，他原本是国企陕西汽车集团的老总。习近平执政后，他从宝鸡市副市长一路晋升到2021年担任西安市委书记。在刚刚结束的20届四中全会上，他作为中央候补委员，在递补中央委员时被跳过。当时就有分析指出，这类官员的仕途已经到了尽头了，而且受监控随时会被拿下来。即使中共还未正式公布方鸿卫被捕的消息，但不少网友选择相信。有网友评论说，当然是心有屎才会赖尿啦。还有网友表示，这个是张友侠舞剑针对包子。相信荧光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打不开了，特别干特别累。咁接落嚟呢条消息，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。最近越嚟越多嘅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嘅护眼方式，就系透过口服营养，从内部滋养双眼，俾长时间睇荧幕嘅眼睛补充佢所需要嘅营养。比如话，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嘅蓝光，决明子能起到深层锁水嘅作用，缓解眼睛嘅干涩。再加上花青素等一些抗氧化成分，能促进眼部血液循环，缓解疲劳。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方案的产品。如果你亦有长期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，不妨到健康520网站上了解一下这款产品的详情。中共党魁习近平日前出席南韩 APEC 会议期间，南韩媒体拍到罕见一幕，在他刚刚落座的时候，身边侍卫随即上前，用跪在这里的姿势静静地给了他三样东西。这一跪的移动引起外界猜测。前媒体人 @fannewsy 在 X 平台贴文说，习近平这罕见一幕被南韩记者拍下来。影片显示，日前在南韩庆州举行的 APEC 会议上，习近平刚刚落座，他身边的侍卫随即上前，从他衫入面的袋拿了三样东西给习近平。侍卫递上这些物品的时候，眼睛不断地警觉向前方望，似乎担心被人察觉。贴文还说，这些物品竟然不是摆在正规的袋里面，这一罕见举动立即被南韩记者拍下来。 第一样是杯，是药还是茶呢？不知道，估计是药。第二样是发炎用的小卡片。第三样东西竟然是眼镜盒。有分析认为，习近平自带水杯甚至纸巾，一方面是身体原因需要随时食药，另一方面是怕被暗杀，不敢用外面的东西，而且防止有人收集他的健康信息，这个亦是独裁者特有的习惯。今年北京九三阅兵期间，朝俄领导人金正恩和普京会晤时，一段影片显示，在会面结束后，北韩特工快速进入房间，仔细地擦干净金正恩接触过的所有物品，还带走了他用过的茶杯等等。专家指出，这一举动的目的是销毁金正恩留下的全部生物痕迹，防止他的健康情况信息外泄。早前有媒体报道，习近平以往出访的时候，为了防止暗杀，不但会包了当地整座最顶级的豪华酒店，而且他的膳食由专用厨师亲自负责。台湾上报曾经引述南非警方证实，习近平2023年出席南非金砖国家峰会期间，不但带了多达500人的代表团，在会议期间还包了两间酒店，而且他入住的酒店房间内所有物品全部清空，换上从中国运来的专用物品，包括杯、碗、床、床褥到地毡，甚至窗帘，突显习近平极度担心人身安全。以破案率闻名的美国灵媒 Candace Star 近日在节目《超自然正义》中声称通过通灵和已故艺人于朦胧对话，揭露案件细节并点名几名涉案人物，影片引发海内外热烈讨论。与此同时，大陆诗人赵丽华罕见在微博承认有真凶，引发网友哗然，被认为间接否定官方意外坠楼结论。 Candace 是国际知名灵媒，曾经协助警方破获南非、澳洲多宗命案，被称为灵媒界福尔摩斯。他在节目中说，通过灵魂收音设备和于朦胧灵魂连线，对话中传出多段语音回应，包括我吞了，他还在里面，暗示案中关键物证。录音入面，灵魂疑似提及三人姓名，范世奇、新奇、宋伊人，分别被指是凶手、主谋及有关的人，又提到杜强、周品两名经理，以及启浩博物馆798号混凝土墙处等关键信息。灵媒说，尸体靠墙，头被鱼取代，鱼眼被他的眼睛取代等诡异信息。 Candace 指出，灵魂还提到田海蓉、高泰宇等人名，被指将人变成展品。不少观众认为 Candace 的通灵细节和外界传闻高度吻合，不过亦有人认为无法验证。无论结果是怎样，这场跨界灵媒调查再次令于朦胧事件增添一层神秘色彩。另外，于朦胧离世后，大陆有个所谓诗人的赵丽华极力为网上流传的娱乐圈恶人辩护。11月3号，他突然发微博质问，你们为什么不厌其烦地折磨几个无辜者啊？你们是不是想混水隐瞒真凶啊？他这一番话发言被网民嘲讽是猪队友，很多网民涌入赵丽华的博文下留言，原来真的不是意外，赵老师你知道内幕的，原来你都知道，笑死我了，智商真是。还有人讽刺说，总觉得这位赵丽华是队友，误解了他添，姐姐大义，求下你告诉我们听哪个是真凶。还有人说，快点删了他吧，一阵间被人拿去当证据告你诽谤啊。与此同时，一直替于朦胧发声的北京传媒主管祁莉莉连遭车祸威胁，甚至收到匿名寄来的刀具和对他家人的恐吓信息。祁莉莉还贴出了多份经过处理后的手机通讯截图，显示他拦截了很多骚扰电话。不过最后抛出的那4幅图当中，留有骚扰者的姓名。 分别是被网民列为天娱传媒四人组的李明、高泰宇、程青松、杜强，引发舆论震惊。知情人士向李牧阳爆料，红毛导演程青松只是小喽啰，背后有更高层导演操控资本圈，参与所谓人体盛宴派对，黑幕触目惊心。美国司法部11月5号再次通报一宗涉及中共学者的敏感案件，密歇根大学三名中共学者涉嫌从武汉走私生物材料入境，被发现之后漏夜改航班，企图离开美国，结果就在纽约机场被拦截。美国司法部当日证实，这三人已被正式起诉。据美国司法部发表的声明，三人分别是28岁的徐伯、27岁的张峰凡和30岁的张志勇，都是持 J1 签证在密歇根大学做访问研究的学者，他们在这间学校的徐晓峰教授的实验室工作。控方指控这三人多次从中国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的韩胜轩处收取包裹，里面藏有同线虫实验相关的生物材料，这些材料被伪装成普通科研用品，通过国际邮寄进入美国。韩胜轩之前是因为走私和作伪证被定罪，随后被驱逐出境。韩胜轩被遣返之后，密歇根大学启动内部调查，要求相关研究人员说明情况，但这三名中国学者拒绝出席会议，亦拒绝配合调查。校方随后将他们解雇，签证身份立即失效，并被国土安全部列入待遣返名单。照道理，他们应该留在美国等待移民部门安排遣返，但三人显然不愿意被正式拘留。在10月10号，联邦探员上门找他们的时候，三人已经人去楼空。当日他们将原定10月20号的航班提前到15号，又偷偷订了16号凌晨从纽约金乃迪机场飞往中国的航班。到了15号，他们没有出现在底特律机场，而是漏夜赶去纽约。在16号凌晨，他们试图登上飞机飞往中国，就不知道自己早已在 FBI 的监控名单上。当他们出境信息上传系统后，国土安全部的数据库立即报警。就是这样，即使他们使用了狡兔三窟的计策，仍然在机场当场被捕。美国司法部长邦迪表示，以科研为名走私生物材料是严重威胁国家和农业安全的行为。他强调，美国政府将继续警惕任何利用学术交流掩护违法活动的企图。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亦指出，学术研究不能够成为违法的借口，美国执法部门将严肃处理任何涉及走私和隐瞒的案件。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负责人则提醒，各大专院校应加强对外国访问学者的审查机制，防止科研合作被利用为非法通道。目前案件正由 FBI、ICE 和海关联合调查中。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索博里克曾向霍士新闻表示，中共正在和美国进行一场冷战，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利于他的暴政存续、不利于自由发展的世界。他指出，中共不单止未能阻止新冠疫情扩散，还持续令合成芬太尼所用的化学品流入美国，现在又试图通过学者渠道将敏感病原体带入美国。索博里克说，这个是一场看不见的战争，战场遍布学术、贸易、军事和公共卫生。中共想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大国，而目标正是我们本土的美国人。他警告，中共利用美国的开放制度和信任机制进行反向渗透，将科技合作转化为战略对抗的资本。菲律宾目前正连遭强台风吹袭，11月6号，当地政府确认台风海鸥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14人，还有127人下落不明， 總統小馬可斯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，而新的颱風鳳凰正從太平洋逼近，可能在下個星期再度侵襲菲律賓。據路透社報導，颱風海鷗11月5日橫掃菲律賓中部，帶來強風暴雨，災情嚴重，宿務省受災最嚴重，街道泥泞不堪，多輛汽車被洪水沖入住宅入面。官方統計顯示，這場風災共影響近200萬人，超過56萬居民無家可歸，其中45萬人被迫轉移到臨時避難中心。菲律賓民防部門透露，淨是宿務省就有71人離世、65人失蹤、69人受傷，鄰近的內格羅斯島亦報告有62人失蹤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地区之前才经历过一次 6.9 级地震，现在又遭台风重创，救护工作难上加难。目前统计显示，大部分遇难者是因山洪暴发被洪水卷走，其中包括6名空军直升机坠毁罹难者。菲律宾政府正在加紧清理废墟和修复电力，但气象部门警告，太平洋上新成的凤凰可能增强为超强台风，下个星期袭击菲律宾北部。总统小马可斯在评估灾情后宣布全国进入国家灾难状态，以便政府能加快动用救灾资金，稳定物价，并防止粮食囤积。他强调，全体公务员和救援力量必须昼夜不停地救人重建。海鷗是今年侵袭菲律宾的第20个热带风暴，目前正向越南方向移动。越南当局已下令中部多省进入戒备状态，计划疏散约35万人，并警告暴雨恐引发洪水和农作物损失。越南民航局表示，包括岘港国际机场在内的8座机场可能受影响。各航空公司已被要求密切关注风暴动态，确保旅客安全。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的支持，再见。